李拔
回到后边自己的住房，
还一个劲儿的在想贾世芳的那番话呢，让他百日不要出门。这百日不出门，对他这位新任直隶总督来说，那是不可能的事啊。如果出门，就要大祸临头。他想了半天，觉得祸从何来呢？如今皇上对自己十分的宠幸，而且宠幸的程度还不亚于李卫和田文静。再说了，自己从来没办过什么错事，也没得罪过什么人，怎么会有祸呢？想来想去，他自私的一笑，哎呦，瞧瞧瞧瞧，我竟然也相信了江湖术士的花言巧语。正在胡思乱想，两个小厮陆续回来了。李拔就问他们，你们俩是谁去见的张中堂啊？一个小厮急忙上前躬身回答，老爷，是我去的，中堂大人那儿客人多得很呐，都在那坐着等着中堂接见呢。我一说是从您这儿去的，中堂立刻就把我叫进去了。说到这儿，脸上露出得意的神色，好像是人家很给他面子，他很开心。笑了笑，又接着说，屋子里的人多着呢，有成亲王和庄亲王两位老千岁，还有几个官员，大概都是善蒲营和内务府的，奴才一个也不认识。张中堂问了我们一路上的情景之后说，原想今天晚上就见见的，只是你们大人走了一天的路，怕是太累了。他说请您明天先到上书房去，他有话交代，完了之后呢您再请见皇上。就这些，他老人家说完就让我回来了。李拔听了点了点头，老师已年过花甲，还这样的勤劳王室，我怎么能在这闲坐着呢？赶紧备轿，我这就去相府。这李拔呀，是张廷玉的门生，平常经常来府里走动，所以相府上上下下的人都跟他很熟。他一来到门口，就有一个管家迎出来，笑着说：“哎呦，李大人，我们相爷可真成神仙了。他料定说您一得到信儿，马上就会赶过来的。”所以把客房里后见的人全都给撵走了，吩咐我们说，大人一到，让奴才马上领您到书房去，就不要再通禀了。李拔笑着塞给他一块银子，这才说，哦，老师身子骨可好？他还是四更天就起床，听说梅大公子放了济南知府，为什么不把他留在直隶呢？相爷虽然上了几岁年纪，但是身子骨结实着呢，精神也越来越好。如今呢，一天只怕还睡不到一个半时辰呢。梅凤哥原来说好了，是要留在保定的，这还是万岁爷的特旨呢。万岁爷说，我家相爷老了，把他留在身边，早早晚晚的，好有个照应。可是相爷却坚持不受，他说只要自己为相一天，就不能留子弟们在京师附近做官。还说，李大人您现在当了直隶总督，是他的学生，家里人那更得避嫌。俩人边走边说，转眼之间已经来到了书房门口。那管家说，哎呦，李大人到了，前边我是不能随便进去的，请李大人自便吧。李拔掸掸衣服，正要报名，就听张廷玉在里边说，是李拔吗？你自己进来就是了，这是在自己家里，用不着那么多规矩。李拔答应一声，走进书房，果然见允祉、允禄两位王爷坐在客位上，他们都穿着朝服，戴着金冠，屋子里坐着的其他人也个个都是衣帽整齐，正襟危坐，好像是刚刚退朝下来，连家都没来得及回，就奔这儿来了。在座的还有丰台大营提督德龙哥、九门提督涂立琛，还有内务府的于洪图一般人。李拔与他们一一打了招呼，才在旁边的一个座位上坐下来。十六王爷允禄看着他说，哎呦，李拔呀， 你一到，京师各五备衙门的主官就算是到齐了。我们下午在皇宫里见的皇上，怡亲王允禄如今已经病得不能理事了，晚上皇上还得去瞧他。今天晚上啊，是两边都在会议呢，一边是八爷连亲王那几个旗主正在听八哥布置整顿旗物的事儿，一边呢就是我们这儿议的，其实也是一码子事儿，也是旗物整顿。李八，你刚才没来，我是怕你不明白，所以先给你解说一下。我们这么做并不是要难为这些王爷，而是要帮他们有条理的办好差事。李八知道这位十六爷在康熙皇帝的二十多个儿子当中排行十六，长得是仪表堂堂的，为人也十分忠厚，但是他有个绰号叫十六龙。怎么有这么个外号呢？一来呀，是他小的时候有一次因为顶撞了太子胤禛，被大千岁胤祀打了一耳光，可能这耳光打得重了点，有一只耳朵还有点背，有点失聪了。另外呢，当九王夺嫡的时候啊，他排行老十六，且轮不着他呢。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这个人的个性呢也比较老实，不是那种吱吱叉叉好出头露面的那一种，是个老好好，跟谁都能相处得来，该他知道的事儿他知道，不该他知道的事儿啊连打听都不打听，所以人送绰号十六龙。平常啊他很少在朝廷中露脸，只管迎送外藩和管着内务府。他刚才的这番话虽然是针对李拔说的，但是说的有点语无伦次，倒让李拔越听越糊涂。三王爷云芷见李拔一脸的茫然，急忙笑着解释说，啊，十六爷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整顿旗物嘛，本来就是个扎手的差事，朝廷准备削减旗物开支，让旗人们自食其力，在京各王府旗营里有好几万人呢，怕万一出了乱子，八爷才让旗主们进京的，他们那边会商的是整顿细物，我们这边则要严密关防督察，防着有小人们惹是生非。张相今天晚上请大家来说的就是这两件事。李拔原本对八王爷允祀就没什么好感，他对八爷尊敬也只是尽大臣的本分，所谓整顿旗物的事儿，他早就听说了，因为这事儿与自己八不沾边，所以他就没往心里去。可是今天晚上听了三王爷的话，他才觉得这不只是要旗人去种田的小事儿，而且这种事情还连带着八爷和皇上二十年的党争，那就更加不可轻视了。李拔这才明白，感情这边的会议明说是配合允祀整顿旗物，其实啊就是为了防着这帮铁帽子王爷带领着旗人造反。一想到陆和义那边戒备森严如临大敌的情景，他不觉浑身打了个寒颤，他站起身来躬身说道，啊，二位王爷的训示臣已经明白了，臣是汉人，对这里边的情景并不大清楚，王爷和相爷有什么吩咐只管派臣去办就是了。张廷玉看着他这个得意高足，笑着说，哈哈，李拔，你的差事啊有两个，一是顺天府的乡试由你来担任主考官，参加这次考试的有许多旗人子弟，你要防着他们在里边煽动世子们闹事儿。第二呢，你现在是直隶总督，管好本省的军务也是你的职分之内的事儿，京师防务由毕力塔和涂里琛俩人各按防区驻防，你也要十分留意直隶各旗营里的动静，发现有串联的，有行动诡秘的，要随时查拿，随时举报。每隔一天呢，你就要到清范寺去向十三爷报告一回啊，十七爷也住在那儿了， 你不但要详细报告各旗的情况，还应该有喜说喜，有忧报忧，不许有一点大意马虎啊。
李拔急忙点了点头，
啊，是，我明白了。
三爷云指笑着说，
廷玉啊，哈哈，真有你的，你这么一曲话就什么都明白了。
我和十六弟主持内廷的礼仪，上次八弟对我说，按先朝的制度，皇帝和旗主王爷们只有上下座之分，不必行君臣大礼。我告诉他说，那样只怕不行吧，比如说老十三允祥如今也是世袭罔替的铁帽子亲王，平常里每天见面那是一回事，但是到了重要场合还是要行三跪九叩首的大礼呢。后来我没问十六弟，也不知道后来你们是怎么议的。老十六允禄急忙说，
哎呦，这事儿我怎么一点也记不得了呢，好像八哥说要整出个条陈来，几位王爷一块儿去见皇上，再把条陈变成谕旨明发天下。当时万岁爷一听就笑了，说什么三跪九叩两跪六叩的，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要紧的是旗务要整顿好，旗营要能打仗，朝廷用人的时候要用的灵，再一个就是旗人们要能自食其力，户部就能少开点支嘛，这样也免得他们整天无所事事无事生非，只要做到了这些，他们就是给朕行鞠躬礼，朕也是无所谓的。
张廷玉却说，
啊，我当年曾经多次跟着圣祖爷东巡奉天，王爷们见驾的时候有行三跪九叩首的大礼的，但也有的时候是圣命免礼的。在承德王爷们见驾的时候也随班免礼，但这次是在京城，是皇上登基以来王爷们第一次进京朝见，我看必须行三跪九叩首的大礼。礼可不是件小事，那是区划，那是分别，也是应当遵从的大道理，不能随意而行啊。
允禄点了点头，
啊，张相既然这么说了，那就按你说的办就是了。
三爷云指站起身来说，
哈，这件事儿等皇上召见的时候再议也不迟，我现在得到清范寺去一趟，老十三的症候不大好呢，哎，我走了以后啊，你们该怎么议还接着议，不要怕出乱子，也不要只在一些小事上绕圈子，要议大政，照皇上的旨意把旗务整顿好，这才是正经事儿。
说完便转身出去了。三爷云指走了之后，胡立琛笑着说，
张相您尽管放心好了，不会出什么乱子的，所谓铁帽子王那只是个叫法罢了，只不过帽子是铁的，头可并不是铁的。如今的旗营啊，和从前不一样了。如今的旗营和汉军营都一样，吃的是朝廷的钱粮，并没有吃旗主的俸禄，所以不能什么都听旗主的，还是要听朝廷的。如果他们能乖乖的照皇上的旨意整顿好旗务，那就万事皆休。假如要是生了别的妄想，只要主子一道旨意，两个时辰之内我就能把他们撵出京师。假如你想要他们的脑袋，嗨，那就更省事了。
张廷玉白了他一眼，
哎呀，这些个话还用得着你来说？我最怕的就是你有这种想法，也怕有人挑唆着旗人们闹事。清理吏治和田赋制度已经闹得我们四脚朝天了，京师里可不能再出任何乱子，朝局是要越稳越好。告诉你，我要的是顺利整顿，要的是几个王爷来到了京城能够在这儿安享尊荣，
让他们坐镇京城，把各旗牛鹿们的田粮捡下来，把田地分下去，把该交的租赋定下来，这样我们的差事才算功德圆满了。
李达看着张廷玉那忧心忡忡的样子，觉得有些心疼，急忙说：
学生知道老师是一片佛心，想保这些王爷们平安，也保住八爷不至于出大乱子。说到这儿，他回头看了涂里琛一眼，又接着说：但是话又说回来了，真是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恐怕那也是没法子的事儿。涂大人磨刀霍霍也是为了有备无患嘛。
十六爷允禄不安地看了张廷玉一眼，说：
哎呀，最好还是不要翻脸，这一翻脸就了不得，那就是百年不遇的大案子。不翻脸呢，也许有些人的野心被压下去了，往后就会老老实实的办差了。
张廷玉点了点头，
是啊，就是这话。皇上常说，十六爷口齿虽然艰难，可是心里明白着呢。如今看来，果真是一点不假呀。得，我们就按您说的办。
允禄这才站起身来，说：
哈，好了，你们只管接着往下议，我得先走一步了。皇上有旨意，叫我去一趟李三院，看看他们那儿在礼节上还有些什么说法，还要见见八哥和三阿哥红石。今晚上我就不回家了，就住在李三院牵押房，你们要是有什么大事啊，就到那儿找我好了。说着便带着于宏图和一大群笔铁士往外走，众人急忙起身恭送十六爷出去。门刚一打开，一股寒风就扑面吹进来了，激得李拔打了个寒颤。他刚刚从外地回到京城，身子还没暖热，就遇上了这件大事，而且还亲眼看到了朝廷里正在紧锣密鼓的准备着。作为一个新上任的直隶总督，他感到了肩头的责任，也为能不能办好这次差事充满了忧虑。突然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心头，他觉得朝廷肯定要出大事了。
咱们按下他们这边，单说十六爷允禄，他坐上大轿来到连亲王府门前的时候，已经是过了戌时了。太监头子何柱急忙迎出府门，一边带着小苏拉太监们行礼请安，一边陪着笑脸说：
哎呦，十六爷驾到了，里头八爷和众位王爷正等着您呢。八爷说今天定好了的，要由十六爷主持议事，老爷子是肯定要来的，所以才叫奴才们在这候着王爷呢。
允禄漫不经心地说了一句：
都是自家兄弟，你们八爷也忒讲究了。
何柱急忙说：
嘿呦喂，十六爷难得进府，八爷说这边西花厅太小了点，恭请王爷到书房里去议事。
允禄这才跟着何柱来到了书房，刚到门口，何柱高喊一声：
庄王爷驾到。
正在房门前站着的大小太监侍卫和台阶前各位王爷们带来的亲兵护卫们一齐跪倒在地磕头请安。
老八允四在里边听见了，急忙一掀帘子出来了，他的身后还跟着九爷允堂，兄弟三人依让着走进房里。一进屋就觉得这里边春意融融，非常暖和。
原来东西两侧的屏风全都是用空心砖砌成的，轰轰的散发着热气，精心装饰的书房里空而不旷，错落有致。老十六不由赞叹了一声：
嘿呦，八哥，你这里可真是又气派又舒服啊。
他朝四下瞟了一眼，只见四个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爷个个都戴着东珠朝冠，穿着滚龙绣罩的四团龙褂，外边套着江崖海水的朝袍， 一脸的肃穆，郑金威坐在屏风跟前。郑金威坐在屏风跟前，目不转睛的盯着这位刚刚进来的十六王爷。
老八允嗣笑嘻嘻的走上前来说：“哈哈，来来来，我为大家引荐一下，这位就是当今万岁驾前的主事亲王，我的十六弟。如今怡亲王允祥身姿欠安，义亲王允礼虽然常常和大家见面，但是他主要在古北口练兵，如今还没赶回来呢。现在在京城里里外外就全靠着我这十六弟允禄了。”说到这儿他略一停顿，又从左边最年轻的那位王爷依次引荐说：“啊，十六弟，这位是瑞亲王都罗、东亲王永信、果亲王承诺和简亲王乐不脱。”四位亲王也急忙站起身来与允禄见礼。允禄可没有允嗣那么热情，他是不卑不亢又不失礼节，淡淡一笑说：“都罗王爷是一进京城就见过了面的，其余三位还是在康熙年间见过，但那时候本王还是阿哥，隔于国家体制，心里虽然亲近，可不能像现在这样在一起说话。这次各位进京要朝觐皇上，商议奇物，还要在京城里逗留几天呢。回去的时候万岁爷已经下了旨意要我护送，你们在京城的时候呢由我专职接待，以后到了盛京你们可不能不尽地主之谊哦。”说完又左顾右盼的看着允嗣这里的书画，品评着这个人画得好，那张字是赝品，他是东拉西扯，让人琢磨不透他究竟想说什么。允嗣可不想和他聊大天儿，急忙说：“哈，十六弟，行了行了，咱们还是书归正传吧。这次圣上要整顿奇物，是经过反复思虑之后才定下来的，一定要整出个名堂来。其目的呢，是既不能伤了奇人的身份体面，又要奇人自力更生，滋养出开国之初奇人们的大勇大志的风范。上三旗的旗主，从康熙年间已收归皇帝亲自管辖，下五旗的整顿就要靠今天在座的各位了。诸位来京之前已经把各旗的参领、左领、牛录名单开列清楚，呈到了我这里，我大致上看了看，归属还算是明白清爽，只是年代久了，各旗旗人中换旗抬级的可不是少数，一时半刻怕也难归原主。我们索性就以康熙六十年为限重新统计，我这里有一式五份的册子，请大家按照这上边开的重新造册，统一归属，然后在京城就地会议，不达圣意。